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好的天气，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赞美你。求主引领我们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里面，让我们知道怎样行能够讨你的喜悦，让我们知道怎么行能够才合你的心意。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邪恶的，但求主你保守在教会里面，让弟兄姐妹有一个圣洁，一个听从你话语的心，以至于让我们能够都行在你的道路上面。求主来保守你的儿女，保守每一个你所拣选的生命，以至于能够让我们也能持守这个真道，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主啊，我们存着这样的盼望和信心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跟随你。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我讲的题目是生死抉择啊，这个大家好像听到这个生死抉择啊，就是是不是就知道这是关于生与死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人生当中一个最大的一个抉择的问题。我们一生当中可能都会经历许多重要的抉择。我们回顾我们过去的一生，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可能那时候就会选择，读什么样的学校，选择什么的学区，读什么样的名校，上什么样的大学，上什么样的专业，等等。在我们在这些上学的当中，我们都有很多的一些抉择。在工作，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去哪一个城市工作，去哪一个公司工作等等，这也是一个在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抉择的时间。再过几年我们可能长大了，要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开始谈恋爱，要选女朋友，要选男朋友，那是选谁做我们一生的配偶，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抉择的一个时间。可能后来我们在要移民了，我相信对所有的很多人来讲的话，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抉择的时间。到底是我们放弃国内舒适的工作，来到加拿大来过冒险的生活呢，还是继续留在国内，赚钱？所以很多这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过去的一生当中，我们都经历过这些大大小小的这些抉择。我们回顾这些的时候，正是我们发现，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抉择，把我们引到现在，使我们成为现在这样的一个样子。在这些抉择当中，可能有些抉择是无奈的，有些抉择是出于逼迫的，有些我们可能有较大的这个选择的空间，但最后的抉择都是我们多方权衡利弊之后，选择了当时认为对自己最有利的一条道路。在我自己的一生当中，我也有几次重要的抉择。一次毕业之后，那时候到底选择去那个秦山核电站，那是很大的国有单位，还是后来选择去那个经济发达的苏州，所以我后来是选择了去苏州，没有去选择那个秦山的核电站。然后后来工作了好多年之后，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到底是移民还是继续留在国内外企里面上班。因为我是03年短登的，短登过来之后，那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个金融危机，对不对？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所以我短登之后看，哇，这个形势过来之后，那个找不到工作，去打工连打工都找不到，是很惨。所以是回去之后想了很长时间，就是非常的痛苦的一个选择啊，最后还是决定，还是觉得这个机会，移民的这机会是不是很多的，所以最后不管怎么样还是选择了出国这条冒险之路。但不管这些，不管是你的上学工作或者是移民来讲，这些抉择其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其实都还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为什么说它是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不影响我们的生死， 只影响我们在世的这个状态而已。但另外一个抉择是生死抉择，它决定我们将来要去什么地方，要在什么地方，这个抉择才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但很可惜的是，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注意力精力放在世上的这个抉择，为自己保留更大的空间可以选择过更好的生活，但反而对生死抉择反而轻忽。那么在罗马书第六章这个15节到23节的内容，让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抉择是生死抉择。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我可以用自己的翻译来把这段经文再诠释一遍。保罗说，这样说来，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就可以自由的去犯罪吗？保罗说，绝对不可以的。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自愿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你们若做罪的奴仆，那结局就是死亡，若做顺从神的奴仆，就成为义人。但感谢神，你们虽然以前做过罪的奴仆，但现在却从心里顺从了我们所传讲给你们神的真道。你们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因为你们肉体的弱点，我就按一般人听得懂的话来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把你们的身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在也要照样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你们以前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受义的约束，那么你们现今以为羞耻的事上，当时得了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现在你们既然已经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在神的恩典里面，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却是永生。在这一大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将两种生命形态做到非常强烈的对比。先是两种生命身份的对比，是顺从罪呢做罪的奴仆，还是顺从神做神的奴仆。再是两种生命状态的对比，是像从前一样继续活在罪中被罪所辖制不洁不法呢，还是现在要从罪当中得释放得自由。最后是两种生命结局的对比，是在罪中等死呢，还是在基督里面得永生。我们该选择哪条路，我们该走哪条路，选择的不同，走的路也不同，其结局也会截然不同。这个抉择不只是在经文上体现出来的圣经的真理，更是关乎我们每个人生命的真实结局，这是真的是一场生死抉择。我们要知道，保罗在写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写给的对象不是写给教会外面的人，而是因为教会外面的人，他们根本就不敬畏神，也不听不明白这段真理，所以这段经文对他们来说可能也只是听听而已。但是如果他们真的看重自己的生命结局到底会怎么样，我也希望他们能够认真真正的来对待这段经文，好好思考自己生命的状况，来听从这段经文的教训，离开现在不讨神喜悦的生命，来奔向神的永生。这段经文是保罗写给那些在教会里面听闻过福音真道的信徒，但是却对真理糊涂的这类的信徒。有的人在教会里面，有的人真的是很糊涂。这是我们盼望我们这样的人能够清楚明白真理，选择走正确的道路，选择走真理的道路。有的人呢，可能是装糊涂，仍然被罪辖制，仍然愿意继续活在罪当中。我盼望真的这样的信徒能够行转过来，能够做正确的抉择，离开不洁不法的生活，选择生命归向神。因为为什么选择这段经文来分享？因为我们偶尔或者有时候会在教会里面会听到或者看到这样的现象，就是认为我觉过志，我受过洗我就得救了，我有永生了，所以不管我现在做什么，我是肯定可以上天堂的。就这样的人想法在教会里面，你还别说，真的是还其实还真的是有一定的比例在当中。成了这样思想的人其实是掩耳盗铃，因为他们对什么是真正的信主，什么是真正的得救受洗的意义，其实是有错误的认识，以至于活在错误的信仰当中，最终走错了门，却还以为到了天堂。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想其实这也是抉择，他选择了用宗教作为装饰，而却愿意继续活在最终的道路。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我现在不想信主，等我享受完这一生的快乐，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想受信仰的约束啊、等我老了快点我要死的时候，我那时候再信主，哇，这一生真的是很完美，两样都不耽误，对不对？人生也享受了，然后永生也得到了。我不知道这样的人他脑袋里面是怎么想，为什么会这样想哈？以为这个世界是在他的掌握当中，以为天堂的钥匙是在他手里面，天堂是他开的公司，他想什么时候进去就什么时候进去，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啊、真的是很多时候，其实可能真是到了那一天，或者到了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等他拿着钥匙要去开门的时候，发现钥匙是拿错了，根本就打不开，或者根本就没有机会尝试去打开，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但是这也是抉择，这是他的选择，他选择了继续自由地活在最终的生活。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会看到这种情况，就是根本就不相信永生这一回事情。我们相信神可以信，但是很多信的目的呢是因为为了得今生的祝福，对永生这个就是认为是虚无缥缈的，没有人，因为没有人能够证明永生的存在，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当成就是童话听听而已。信仰对他来说，现实的实际的好处远远胜过那个摸不着的永生。死亡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没有什么好惧怕的。可是陈总这样想法的人，可能是到生命终点的时候，他才会发现原来真的是死亡真的是很可怕，永生真的是很珍贵。但是可能那时候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可能也许有点太晚了，他要为自己在过去的行为在神面前交账。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其实也不少，但是这也是抉择，这是他选择的轻看死亡轻看永生的那个抉择。在罗马书第六章，其实使徒保罗非常清楚的指出我们在救恩真理上存在着的许许多多一些错误的认识或错误的行为。保罗用反问的口气来教导信徒要做正确的抉择，要选择脱离罪，要选择得生命。在罗马书第六章的开头，他就辩驳了有人认为可以继续活在罪中那是错误的道理。他认为犯罪越多恩典就越多这些谬论。因为保罗在第五章里面说，他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叫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有人听了说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呢就是所以我们就可以犯罪，因为犯罪越多那么就恩典就越多。保罗断然的否决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既然已经是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我们就不要再容罪在我们在必死的身上做王，使我们顺从身子的私欲。罪不能再做我们的王，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是保罗的第一个反驳，认为就是犯罪越多恩典就越多。保罗说 No， 我们已经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不能再继续的犯罪。但是所以保罗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那有人就接着就狡辩说，既然如此，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么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继续自由的犯罪，因为有神的恩典遮盖。其实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是有很多人是有这样的这错误对在救恩的认识，对神的恩典的错误的认识。其实到现在2000年过去了，在教会里面仍然还有这样的一部分的人是这样认为，就是认为我们是活在神的恩典之下，那么我们就可以神的恩典就大过我们，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自由的犯罪，因为有神的恩典的遮盖。我犯一次罪然后去跟神祷告，然后就神就赦免了，然后继续去犯罪。这是其实我们经常有时候在听到 慕道朋友或者是不信的人对我们基督徒的这么一个批评，其实他们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教会里面确实有部分人是这样做的，以至于引起他们对引起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对我们的救恩的一个错误的认识，认为在教会里面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子。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非常坚决的去反对了这种继续犯罪以恩典来继续犯罪的这种借口，他说断乎不可，这是保罗常用的语气，因为真理是不容任何的打折和扭曲，所以保罗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非常的对那些真理性的东西，保罗的教导是非常的坚定果断的，他对任何曲解真理的这些言论是零容忍，真理就是真理，没有似是而非的，所以保罗的教导非常的清楚，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因为在教会里面许多人的教导是看人而改变，不敢坚持真理。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人在教会里面做传销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有长老或者执事在教会或者是其他人在教会里面做传销就不敢在教会里面讲，禁止了。所以这些都是看人而异的，这样怎么能够坚持真理？因为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能够坚持真理，教会就会变成一个大杂锅，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允许。我们看人的情面嘛，因为看着他是亲戚，因为看着他是家属，因为看着这人有钱，因为看着这人有地位，我们该讲的不讲，不讲的乱讲。所以这就是教会很多时候成了种混乱的一种现象，就是因为没有坚持真理。那保罗的教导是非常的清楚，对那些违背真理的他的语气是非常的坚定，他是零容忍的，他是断乎不可。所以有盼望者正是在教会里面，就是我们不管是牧者或者是长老执事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传讲真理的时候，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对真理的性的东西我们是要非常的非常的坚定，不能在真理上面打任何的折扣。真理就是真理，真理即是真理，就要按照真理来传讲，就不要怕人而要怕神，要清楚明白，要坚持，这样才能够与真理是相符合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教导真理的时候，我们也有温柔的心去爱人，然后如保罗所说，还有如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要坚持真理，但是也要用一个温柔的心，这是也需要有一个有一个那个在语气上面，在或者在态度上面，我们要有一个柔和的心，但是态度是非常要坚决的，这是我们在传讲真理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就不可以继续犯罪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不要滥用恩典而自由的犯罪，福音就我们脱离了罪的辖制，使我们得以自由的活在恩典之下，但我们却不可利用这种自由来自由的犯罪。对，大家听清楚，我们不能够利用在恩典之下的自由来自由的犯罪，那是滥用了神给我们的自由，滥用了神给我们的恩典。这是有时候我们也是在教会里面常常看到的这种情况。在这里就是有两点我需要解释一下，一个是对这个犯罪，另外一个是对自由。我们要真的是要清楚圣经的教导，免得我们对真理有错误的认识和应用。在第十五节里面，那儿指的犯罪指的是那个犯罪是指什么？是指故意的持续的犯罪，是有意的来操练罪，这与一时的软弱而犯罪或者是误犯要区别开来。但是我们不要说我是常常软弱而犯罪，控制不了自己，但如果你知道自己软弱，知道自己在犯罪而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来制止犯罪的话，听之任之的话，这性质就不一样，这性质就趋向于是在故意犯罪。所以不要为自己以为自己很聪明来玩字眼，神知道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我们真的不要故意的持续的犯罪。我们也不要因着神赦罪的恩典就滥用这种恩典而自由的犯罪，我们不要把神让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而得了自由，我们却把这自由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再回到最终自由的犯罪。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是在滥用神的恩典，我们就错误的使用了神所给我们在恩典里面的这个自由。在彼得前书第，我们最近查考的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十六节里面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其实 这两个自由也是类似的。我们是在恩典里面，神在恩典里面给我们自由，但是我们却不可能借助这种恩典来去自由的去犯罪。然后在加拉太书里面，第五章里面也说啊，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也是一样，也是提到两个自由，但是这两个自由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把这个在恩典里面的自由，然后来当作那个自由放纵的这个放纵情欲的这种机会。所以两种自由，一种是恩典下的自由，一种是犯罪下的自由。我们当如何选择？这是我们也有选择的自由，这是第三种自由，也是我们对神的话语的对神的话的回应的责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盼望我们能够正确的理解这个自由，正确的使用这个自由，神给我们的自由，以至于让我们可以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但是如果我们使用这个抉择的自由来把自己献给罪，自由的活在罪中，岂不知我们就正好做了撒旦的计谋。我们以为有犯罪的自由，其实错了，其实我们是失去了自由，走了罪的奴仆。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在那边讲说，他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者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者顺从神的奴仆以致成义。在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顺从谁，这是我们的选择，这是我们的抉择。我们选择顺从罪，不是我们被强迫的，而是我们自己献上自己给罪，听从罪的诱惑，自以为可以享受罪中之乐，其实却成了罪的奴仆，失去了自由。因为奴仆是没有自由的。我们以为我们有自由可以选择的自由去犯罪，岂不知你那种自由就变成了失去了自由，成为罪的奴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我们有时候常说，我们有时候听见弟兄姐妹这样分享说啊，我们犯罪因为是魔鬼的引诱，是魔鬼使我犯了罪。这句话说的对了一半，不错，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这是我们在彼得前书里面我们最近刚学到的。魔鬼他用各种各样的诡计来诱惑人犯罪，先给人犯罪的甜头，然后使人乖乖的听从魔鬼，最后成为魔鬼的奴仆，被魔鬼所辖制。在箴言第九章里面，那个有个愚昧的妇人，他诱惑人说，他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所以魔鬼是如何引诱人呢？他就是给人先给人甜头，以为这个是好像那个犯罪是对自己有好处，岂不知那是魔鬼给你的甜头，是引诱你上当，最后你咬了之后就上钩了。就像那个我们去钓鱼一样，那个我们为什么要有鱼饵？因为鱼饵就是一个诱惑你的地方，鱼饵里面藏的是什么？藏的是钩子。魔鬼引诱我们就是用那个鱼饵来引诱我们，我们去一咬就被钩子钩上，再也摆脱不了，就像那鱼咬上来鱼钩一样，再也摆脱不了。所以我们不要被魔鬼的诱惑，魔鬼只是来引诱我们，然后呢，但是我们不要去听从魔鬼的这样的引诱，因为我们听从了魔鬼的引诱，我们就顺从了罪，就成了这个罪的奴仆。所以魔鬼只是引诱，魔鬼另外一方面，魔鬼却没有能力强迫我们来听从他。我们顺从罪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是我们鱼咬鱼饵，我们没有把那个鱼饵塞鱼钩塞在鱼的嘴巴里面，是鱼他自己去咬的鱼钩，然后被钓上来。我们也是一样，魔鬼只是引诱我们，我们如果不去咬他的话，我们也一样也不会上钩的。所以我们去咬它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自己决定了去咬那个鱼钩，我们自己选择去顺从了这个魔鬼的引诱。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犯罪做了罪的奴仆的责任全部就推卸给魔鬼。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甩锅，最近我们常常 用了"甩锅"这个词，以前我都不知道这"甩锅"是什么意思的，就把锅甩过来甩去嘛。原来就是，这"甩锅"就是推卸责任的意思。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肺炎在全世界大流行的时候，就是世界各国就开始甩锅大战，目的就是要把肺炎带来的这个灾难归咎给某个国家或者某些人，使自己免于被指责、被追究责任的一个被动地位。其实在犯罪这件事情上，我们也习惯甩锅，把责任推给别人，推给撒旦。但圣经明明说，你们把自己献给奴仆，把自己献给奴仆，是谁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顺从罪就做罪的奴仆，顺从神就做神的奴仆。所以把自己献给，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主动的，而不是别人强迫你的。所以我们在犯罪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魔鬼只是引诱我们犯罪，但是我们却可以是拒绝犯罪而不顺从魔鬼的引诱。特别是这段话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讲，因为我们是知道神的这些真理，我们也领受过福音的教训，我们真的是不能像那些世人一样去学习世人的甩锅大战，把自己继续活在罪中，继续做罪的奴仆的责任啊，全部推给魔鬼，推给别人，把自己推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我们应该如保罗所说的，我们从前虽然做了罪的奴仆，但现今却从心里顺从了所传给我们的福音真道。我们听见神的道，把神的道引进心里，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的内心，使我们生出懊悔来，我们就选择积极回应福音的呼召，为罪悔改，信靠福音，神就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被称为义，成为义的奴仆，活在义的世界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道是非常的关键的，所以保罗说，是我们顺从了所传给我们的福音真道。神的道在我们这个脱离罪的过程当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学习，要殷勤的学习圣经，要明白真道，在神的道里面生根建造，使我们能够分别是非，拒绝罪的诱惑，来选择顺从神的道，做诚实无过的人。这是第一个生死抉择，是在做谁的奴仆之间的一个抉择，是选择继续顺从罪呢，还是选择离开罪而顺从义。所以我们可以我们一起来把第十六节的经文，我们来再读一遍。第十六节的经文，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所以这十六节就是在讲一个选择，我们要选择做谁的奴仆，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保罗继续说，他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自己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自己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义成圣。我们从前是不认识神的，我们不信主而活在罪当中，现今因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活在义中。我们从前是被罪辖制的，现今因耶稣基督从罪中得自由，得释放。我们从前是罪的奴仆，现今因耶稣基督做了神的仆人。我们从前享受罪中之乐的事，现今却看为是羞耻之事。我们从前与现今的这些对比是何等大的不同。我们要选择过从前旧的生命形态呢，还是要选择过新的生命形态？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在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问题是很多的。那个曾经繁华的海港城市汇集了各种各样的人，有行各样淫乱的，或继母行淫乱的，男人或男人行淫乱的，女人或女人行淫乱的，人或动物行淫乱的，有强奸妇女的，有搞儿童色情的等等，这些所有的这些污秽不堪的这些事情，还有各种拜偶像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等等，这些在哥林多教会那个城市里面是无所不在的，这些罪恶 这些外面的这些世界的罪恶也在教会里面也受到很多的一些影响。那么教会的信徒就是生活在这么一个惹神愤怒的这种环境里面，因为这些信徒在信主之前他们就是跟这样的人一样，但是因为现在信了主，就是要与外面这个世界分别开来。因为信徒要知道神的国是圣洁的，如果继续活在这些不洁不法的人，是不能够进入神的国的。只有选择离开这些罪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圣灵并洁净，并成圣，并称义，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进入神的国，我们就要选择离开以前那种不洁不法的生活，而靠着圣灵的帮助来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这是我们唯一的道路，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还有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教导我们说，我们既然信主了，就要除去从前旧人的生活方式，要把心灵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比如说我们从前习惯了撒谎，习惯了偷窃，习惯了占人的便宜，因为我们从小就学会了一句话，就是说有便宜不占是笨蛋，这是我们以前接受的这些教导。现在我们要除去这些谎言，要除去一切的这些恶毒自私的想法，我们不要偷窃。我们过去可能是有仇必报，即使现在不报，也要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对吧？这是我们以前接受的教导。但是我们现在要学习什么？我们现在要学习要互相友爱，要存温柔的心，要彼此饶恕。总之我们真的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要离开过去罪人那种旧的生活，要选择在基督耶稣里面过与称义相称的新的生活。说到这儿，就想起我自己过去的信主的经历。今年差不多我是来加拿大15年了哈，是2005年来的，刚好整整15年。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经常有人会问我，哎，你为什么要来加拿大？我相信弟兄姐妹也很多人也问过你同样的一个问题。我那时候申请移民的时候，真的我还年轻，才20几岁，那时候也没信主，也没有结婚。我那时候只是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想尝试过冒险的一个新的生活。来加拿大之后，我才第一次进入教会，然后才接触信仰，接触福音，然后才信主。然后信主之后才知道自己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以前自己觉得自己还不错，觉得自己又不偷又不抢。也不嫖娼，也不赌，自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良民。但是现在信主之后，对照圣经的话语，才知道自己以前是真的是无知的，是悖逆的，是存着各种光的私欲的，存着恶毒、嫉妒、纷争的心的，是可恨的。以前其实现在看，以前也有很多这个偷窃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拿了公司的东西啊，这些其实现在想想都是偷窃的行为，但是以前却不觉得这是有什么问题。所以现在有信主之后想起以前做的那些事情，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很羞愧啊，真的是有的事情真的是都难以启齿，都不敢跟人提起来。就像在以西结书里面第36章说，所以到那日，你们要追想你们过去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你们就必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我真的是想想过去的自己，我有时候真的是都厌恶自己，怎么会是那样的一个人，真是又不讨人的喜欢，更不讨神的喜欢。但是真的感谢神，让我有机会能够进入教会，听见福音，能够信主，从圣经当中看到自己的罪，也依着神的意思来忧愁，生出自恕、自恨、自责来。我相信神的恩典、慈爱和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够我们用。主耶稣基督的恩在十字架的救恩救赎了我们，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使我有了新的生命，成为被拣选，成为神的儿女，不再顺从以前的情欲，要在活在光明当中，要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我过去的信仰生活当中，信主过程当中的一点点的经历和感受。我相信我们在当中呢，我们的绝大部分弟兄姐妹都跟我有类似的经历。我们以前都不是神的子民，我们以前都不认识神，但是现在我们却成了神的子民。我们以前没有蒙神的连续，现在我们却蒙了神的连续。要把我们以前那种不知不敬畏神的生命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使我们从罪当中得到释放，并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成圣。从今以后，我们在神眼中是一个因着信耶稣基督的被称为义的义人。 所以我们就要把自己献给神，当作活祭，过圣洁的生活，过讨神喜悦的生活，过甘心乐意侍奉神的生活，过善良完全无可指摘的生活，以我们所得的这个救恩相称的生活。我们真的是不要再回到过去以前那些羞耻的生活，做罪的奴仆的生活。保罗说，基督，我们在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也说的话也是这个意思。我们既然信主了，我们就要脱离以前那种罪恶的生活，那种就是不讨神喜的生活，那种很多一些，其实我们现在想来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不知不觉中，我们可能就把过去那种不讨神喜的那些思想行为就可能会带到现在来。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心，我们要与过去要切断开来。我们不要再回去过着那种自由犯罪、自由就是想怎么样干怎么干的那种不讨神喜悦的那种生活方式。我们要过真的与这个救恩相称的这样的生活。我知道我们走这样的路真的是不容易。虽然说因为我们信主了，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新的生命，但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还在那些肉体还在不时不刻的在诱惑我们，想让我们回到以前那种被罪所辖制的生活当中去。我们常常在肉体上软弱，我们也有时常有犯罪，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其实就我自己来讲的话，这我也不，其实不比弟兄姐妹好多少。我也常常在上面，在肉体上面软弱，我也常常有的时候有犯罪的时候。但是可能大家觉得哎还不错，只是因为我的罪表现在不同的地方，或者说你们看不见，或者我的罪隐藏的比较好，就是大家不知道而已。但是我相信神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这是我们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所面临的这个现实的处境是这样子。所以就是正如保罗所说，他说我真的是苦啊，就我想做的我不去做，我不想做的反而去做，我做的是我不想做的。所以这是我们在作为基督徒的生活当中的这个真实的处境。但是这又怎么样呢？难道我们就选择投降给肉体，投降给罪吗？我们就跪拜在罪面前，我们就屈服于他吗？ No， 我们不能去做彼得在彼得后书二章里面所说的那一类人。他那地方说，他说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血进来又回到泥里去滚的那一类人。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人。我们彼得说，他说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我们幕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我们晓得的义路竟背弃了传给我们的生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所以我们要以此持守正道，虽然说有罪的诱惑，虽然说我们在当中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不能再回到过去的当中，我们不能屈服在罪面前，我们不能投降给肉体。我们要选择要继续活在神的义当中，要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一直到见主的面。这是一条成圣之路，这是一条一个充满征战的一条道路。但是我们相信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帮助，我们一定是可以得胜的。我们不能投降，我们不能随便去投降给这些罪。这是我真是非常想跟弟兄姊妹讲的。因为我知道大家的难处和软弱，因为我自己也跟大家一样，我自己也是在这条路上面跟大家情况差不了太多。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再回到以前的那种状况里面去。所以选择离开过去旧的生活，而选择要在基督里面过新的生活，这是选择，这是第二个生命选择。用我们的常话说，我们要与过去划清界限。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九节的经文。第十九节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 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解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一样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这是选择，这是生命的选择。我们这种选择不仅是关于做谁的奴仆的问题，也不仅是关于过去与现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关于生命与死亡的问题。生与死的抉择是贯穿罗马书第六章15到23节经文的一个主线。我们若先让自己做罪的奴仆，就以至于死，我们行羞耻的事，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我们做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所有的这些经文都在告诉我们要选择顺从神，选择永生。相反，如果我们选择顺从罪，那结局就是死亡。所以其实对这些道理弟兄姐妹 都知道，我也不用在这儿 再翻来覆去的 去讲。因为其实整本圣经也都在讲怎样可以得永生，怎样会死亡。我们也知道这儿的死亡是指灵魂的死亡，是指灵魂与赐生命的神永远的隔绝，而不是肉体的死亡。我们每个人的肉体都会死亡，但灵魂的结局却有分别。对信靠主耶稣福音的人来说，他们的肉体虽然会死，但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在世界的末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死去的基督徒的肉体还要复活，与活着的灵魂重新结合，得到完全的新的生命。这全新的生命将与神永远同在。但是对不信耶稣的人来说，他们的肉体会死，他们的灵魂也会死。正如在启示录里面21章里面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回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这是第二次的死。这次的死是永死，永远与神隔绝。对那些不信圣经中这些生死观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会把这些当作童话，当成一个神话，或者当成谎话来看。所以圣经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相信圣经都所说的都是真理，相信圣经中的这些默示观都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就应当认真真真的去对待死亡与永生的这个问题。感谢神，我们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以为人人都有一死，就是我们生命的结局。当我们听到约翰福音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从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必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因认识我们自己是罪人，信靠耶稣基督得了救赎，神就将永生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我们就是这样一群带着永生盼望的人，从这些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来顺从神，来竭力追求圣洁，靠圣灵来改变我们，使我们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成圣的过程。在成圣的果子就是永生。在过程当中会有许多的痛苦、患难、试炼，但我们如果看中了将来无比的荣耀，我们可以轻看这些患难、试炼和痛苦，我们可以选择勇往直前。但是可惜的是，在教会里面有些信徒知道这些真理，但实际活出来的时候却与这些真理极不相符。因为他们看重地上的事，轻看天上的事；他们看重今生的生命，轻看永生的价值。今生的祝福，他们看重今生的祝福，远比看天上的永生来得更实际。得到永生可能对这些人讲，哦，那可能就是一个奖励，有很好，没有的话，反正在世上过的这舒服日子也挺好。所以永生对他们讲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所以这样的人，他们的信仰生活除了他名分上叫做基督徒以外，实际上他的生命上与世人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他对别人是否得救，所以也因此毫无关心，因为他本身就不看重永生。所以甚至对他的家人是否信主也无所谓，因为永生嘛，永生对他讲是一个虚无缥缈，他不看重永生。所以当他去传福音带领人信主，他也不是很在意的，甚至对自己的家人是否信主也是无所谓的。问题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轻看永生的价值。所以这样的人，当他追求神呢，在他在 在他的信仰生活当中，当他的时间与他的工作与他的学习时间有冲突的时候，与敬拜神有冲突的时候，他首选的肯定不是神，而是选择去赚更多的钱，去追求更大的名义。所有这些我们讲的，今天讲的是生命抉择，这是他们的选择，这是因为他们轻看永生的选择。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经过40年旷野的艰难旅程，他们到了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摩西知道自己即将离世，他也知道这些以色列人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他们就会背逆神，不顺从神的吩咐，而顺从迦南人的风俗。所以他在申命记第30章里面呼天唤地的对以色列人说，他说，看了，我今日将生于福死于祸成命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必跟乌影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地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成命在你面前，所以你要选择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得以存活。这是摩西他在临去世之前，他在以色列人面前把生死祸福这两条道路摆在众人面前，并且指明了这个选择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子。这是摩西呼天唤地的呼唤以色列人要选择生，不要选择死。但是以色列人怎么样呢？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他们忘记了摩西在临死之前这样呼天唤地的在他们面前的这样呐喊，他们还是选择了去顺从迦南人的风俗，以至于惹神的愤怒，最后被赶出应许之地。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们的选择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选择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我也盼望着我们在这个我们的信仰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选择。我们是选择神赐给永生的那位神呢，还是选择带来死亡的罪？如果我们选择神赐给永生，那我们就要真心的来信靠耶稣基督，顺从神的一切吩咐和教导，不要滥用神给的救恩典。我们真的是要好好走义路，走成圣之路，因为在路的终点有永生的耶稣基督和荣耀冠冕在等着我们。如果我们选择继续的自由的去犯罪，活在罪当中，继续的为自己犯罪找各样的借口，其实我们是成了罪的奴仆，我们失去了自由，我们被罪所捆绑，被罪所辖制，最后的结局就是与撒旦一起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永死。这是生命抉择，这是第三个生命抉择。神把永生和死亡之道摆在我们面前。我相信我们都是聪明人，我们都是有智慧的人，我们知道该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一起来读第23节的经文。23节的经文，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这是抉择，神把这生死祸福的路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既然知道这些真理，我盼望着我们都能够有正确的抉择，是因为这是生命的抉择，关于我们生或死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也让我们能够顺从真理，在这生死祸福面前，让我们都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让我们选择顺从神，不要顺从罪，让我们选择永生，不要选择死亡。求你把这永生的盼望，把这正确的选择，把我们有正确的行义的行为思想都摆在你面前。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有这样的选择。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犯罪得罪你，我们常常不能够控制自己，我们常常受不了罪的诱惑，还继续想去犯罪。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求圣灵加添力量我们，让我们在跟随主你的在道路上面，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些所有的这些，让我们能够 活在主你的道路当中，活在永生的 道路上面。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把这样的永生盼望牢牢地放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心里面，以至于我们将来能够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同在天上一起来欢呼，能够得到荣耀的冠冕。求主看顾保守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